下午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你让太阳升起，让太阳落下，使我们在你前边有劳作，让我们在你面前也有安息。你也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日子，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着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是蒙了你的拯救，我们才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救赎的计划，你救赎的恩典，你是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你今天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到你面前，将荣耀归给你，将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也都归给你，这是应当的。求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显出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赐恩给我们，你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讲神口中的一切的话。前面我们讲了认识神，我们也讲了认识神的儿子，我们也讲了认识这位救恩，我们也讲到了得到这救恩之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们来看，来讲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第38节呢，我们觉得好像又到快到过圣诞节了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我们不是在讲圣诞节的信息，我们今天是讲有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一个程度是人人都不可以忽略的，是关系到你我的。你说关系到永恒的，是关系到永恒的，但是也关系到你明天的，也关系到你下一分钟下一秒钟的。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前面我们唱那个诗歌讲到了说什么呢，他说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几乎不领会，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不能够明白。后边讲的是耶稣领我，天天领我，日日领我，他如何领我们呢？你说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有宝贝带领我们，没错的。但是呢，圣经更告诉我们说，他的话语，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可以看到这灯，看到这光，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走。这光可以照亮一切的平坦，也可以照亮一切的弯曲，也可以照亮一切坑坑洼洼的地方，使我们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得顺畅，我们不至于跌脚。所以神不但借着他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带领我们，更是带领我们走在这真理的话的当中。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学习说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每句都是带着能力的。那我们如何来理解句句都带着能力呢？我们一来看今天的经文，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也不在乎再熟悉一遍。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这里讲到了说施洗约翰的妈妈怀孕了六个月，然后呢，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名叫拿撒勒。所以天使加百列呢再一次来到了拿撒勒。因为我们知道前边是谁来告诉施洗约翰的父亲说，哎，你的太太要怀孕要生个孩子的，也是天使加百列。所以加百列在半年前六个月前不但宣告了这位施洗约翰的出生，六个月之后他也要传达另一个更加美好的消息，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所以来到了玛利亚的家，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当讲的问安呢，是指到说你和神之间是平安的吗？你有没有得罪神呢？所以当天使来到他面前，特别是天使来问他说，你和神平安吗？蒙大恩的女子，所以他就很惊慌，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啊？因为天使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就很惊慌，玛利亚很惊慌。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虽然玛利亚已经许配与人订婚了，但是并没有过门呢。因此呢，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你要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他又说，他要为大，指到这个生下来这个孩子，耶稣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如果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说至高者的儿子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什么叫至高者的儿子呢？后边就会解释的。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马上就知道至高者是谁，至高者就是上帝。也就是说，这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要称为神的儿子。后边他讲了，33节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也就是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雅各叫什么名字呢？叫以色列。以色列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神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儿子，这个耶稣生下来，他要做神百姓这个国度的王，直到永永远远。实际上听起来是很糊涂的。接下来呢，玛利亚就糊涂了，他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个事儿呢？所以玛利亚第一个不能理解的是，我还没有出嫁呢，怎么会生孩子呢？如何怀孕，如何生孩子呢？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回答基本上是这个意思的，对，你想的对的，没出嫁不能生孩子，这是正常的，不能怀孕这是正常的，但是是神的能力临到了你的身上，是神使你怀孕。作为人来说是达不到的，但是神可以做到。神的能力临到的时候，一个童贞女就可以怀孕，而且可以生子。因此他说，因此这个孩子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不是从男女结合结婚而生的孩子，而是圣灵感孕，是神的能力使他生出来的。然后36节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这里指的是谁呢？就是指到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的爸爸妈妈也是年纪很老，不能够怀孕生孩子的，但是神呢也使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施洗的约翰呢，他也是神在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位，就是在这位弥赛亚，这位神的拯救者，神的儿子来临之前要行在他前边的那位以利亚，由以利亚心智的那一位，就是施洗的约翰。他说，你看你的表姐伊丽莎白她也怀孕生孩子了，为什么呢？你表姐和你表姐夫那么大年纪了也生不出孩子，现在已经生出孩子，而且这孩子已经六个月了，怀孕六个月了，那么你也是一样。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换句话说，神借着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母来宣告，你们要有个孩子，哎，他们就可以有孩子，尽管他们年纪很大。同样这个玛利亚也一样，玛利亚虽然你还没有出嫁，还没有过门，但是呢，神的能力，神的话宣告你要怀孕要生子，你就一定能够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借着什么显出呢？借着他的话，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很年老的时候怀孕生子呢，我们尚且可以有一点因由可以考虑的，那么玛利亚还没有出嫁，这就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当一个天使向她宣告说你要怀孕要生子的时候，我想不单玛利亚不明白，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也不能够明白，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都会跟玛利亚发出同样的问题的，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完全不可能。而在他觉得完全不可能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能力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的时候，天使就做了这样的伟大的一个宣告，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当神借着天使把这句话宣告出去的时候，玛利亚就怀孕了，因为那是神的能力，并且进一步宣告说这个孩子他要为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要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但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于这样的宣告都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因为我们人认为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天使说神的能力可以达到的。 因此他的能力，神的能力保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实现，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也就是说神的能力借着他的话语呢能够表现出来，他讲的话每一句话不会落空的，都会实践的。换句话说，神所讲的每一句话，神都有绝对的能力来保证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实现，这是神的一个属性的。他和人不一样的，我们人呢可以讲很多的大话、空话、假话，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够保证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实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哎，明天见，谁敢说明天保证见呢？我们可以说明天见，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明天可以保证见。谁能保证明天一定能见呢？没有人呢。但是上帝讲出的话他就能够绝对的保证，他有绝对的能力来保证他讲的每一句话能够成就的。因此呢，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神说每讲的一句话都是确定的，神讲的每一句话都带着确定性，也带着他的能力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100度的水可以把人烫伤的，所以你告诉哎，仲海你不要用100度的水洗澡哈。比如说齐军跟我说，仲海你千万别用100度的水洗澡啊。我回去我就用100度的水洗澡了，怎么样？我就被烫死了。所以你看齐军讲的这句话怎么样，就带着能力的。我因为没有听他讲这句话，因此我就被这个能力怎么样呢，给伤到了。神的话也一样，神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而神的每一句话当中不但带着审判也带着祝福，而每一个审判每一个祝福也都是确定的，因为出于神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都是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第一个我们看诗篇第33篇第8节到第9节，这样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君民都惧怕他。为什么要惧怕他呢？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他呢？后面就讲到了，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里边这个诗人刚讲到神话语的能力的时候，说他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他说什么都立定了，什么东西就立定了，不能够改变。我们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需要一个原料，但是上帝可以从无到有，他的能力就是如此之大。就好像我们学过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啊，就有光，神说天上的水上面的水和下边的水要分开，你看水就分开，旱地要露出来，你看五湖四海就出来了，然后就出来旱地，说海里边又有鱼，你看各种各样的鱼就出来。上帝是如何造成这一切的呢？他说有马上就有，他说有光就有光，说有鱼就有鱼，他靠他口中所发出的一切的命令。我们讲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是命令啊，他命令有什么就要有什么。不但如此，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呢是上帝所造，还有很多呢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也是上帝所造的。并且自从上帝造了这些万有以后，上帝也发给他们命令，这些万有就从创造的那日开始一直到今日，他们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依然在按照上帝的命令，按照上帝的话语在运行。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能力，就能够托住万有。太阳为什么早晨升起？因为太阳它在按照上帝的命令在运转。月亮为什么晚上升起？它可以反照出太阳的光芒，因为上帝命令它如此它就如此。当我们去坐船，在海里边去坐船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在海里边坐船的，很吓人的。当我们讲到大海的蔚蓝色的时候，讲到大海的蔚蓝色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美。但是当你走到海洋深处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深蓝色，深蓝色是很吓人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公园， 我们一起开着船在那个湖里边，那是湖哦，不是海。齐辉弟兄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中海弟兄，我们不敢再靠里开了，因为里边是深蓝色的。”他说：“再往里开，我们就需要凭信心了，那是很吓人的。”我没有遇到那个海浪怎么滔天，你们住在海边的可能经历过的，但是我们看到大海真的是很可怕的。但是为什么相反有很多的人喜欢买海边的房子呢？难道他不怕那海一发怒的时候把这个地给他淹掉了吗？箴言书第八章第27节到第29节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这里边他是指上帝，上帝在创造的过程当中，这里我指的是谁呢？是指智慧，讲到智慧。所以上帝呢，用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来在渊面的周围画出了圆圈，就是你不可以出那个范围的。下边说，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所以为什么我们敢买海边的房子住在那里呢？因为上帝为大海立定的界限，大海就不得越过他的命令。上帝说到这里为止了，不能再走了，他就不能再走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的命令，他不但创造了万有，他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着万有每一个样被造物都不能够违背他的命令，都在顺服他的命令当中，日月星宿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在不停的更迭的运行，一直到今日。这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任何人任何被造物都不得越过他的命令，都不能够越过他的话语，都不能够超过他话语的能力，因为他的话语的能力可以托住他。诗篇第十篇第11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前面讲到的说，当人看到了这一切，诗人呢，看到这宇宙万物一切的被造物都按照神的命令在有次序的在运行的时候，他说哎，他就开始对这位神产生一个敬畏之心。那么这里边他就说了，耶和华神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因他这样的看到这样如此宏伟的设计以及他话语的无穷尽的能力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敬畏之心的时候，他筹划什么呢？在这位上帝面前要筹划什么呢？说这筹划归无有，使众民的心念思念无有功效。因为他所看到这位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他的能力，他话语的能力，他的命令的能力太大了，他的思念就归于无效了。然后11节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的能力能够保持他所创造的能够正常的运行，也能够使他能够生生不息的运行下去。这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上帝的话语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为星宿星星啊，刚才我们唱那个星宿设立了轨道，他自从被造的日子一直到今天，他就按照这个轨道，或者说按照上帝的命令运转不停。你有没有看到哪天太阳早晨9点钟不起来了，12点才来？为什么说哎呀我睡个懒觉？有没有？没有，因为上帝命令他如此。神的话语我们似乎觉得说离我们很远，实际神的话语呢离我们一点都不远，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还会筹算吗？我们还会在那里去思念动我们的小脑筋这个有限的思想吗？不会的。而我们更愿意去投身于说哎，神话语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能力，我们愿意去认识它。好了，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句句带着能力的，这个能力呢不单显在宇宙万有当中，也显在人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也是被他造的，我们也是在他话语的托住的当中的，在他的应许当中而活的。希伯来书 第1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我们人不但要产生一个敬畏之心，也要产生一个信心。他说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上帝是如何创造宇宙这些万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上帝造的。上帝怎么造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说古人在这信上已经得了美好的证据，就说信上帝是没有错的。然后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神说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是靠神的话语造出来的。不是说我给你一个猪，给你一个木头，然后你把它做成了一个椅子。上帝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而且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那么神的能力呢？神话语的能力呢？还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神话语的永不改变。神话是永远也不改变的，这也是他的能力之一的。所以神的话语的能力，他表其中的另外一个表现，不单表现在说什么呢？他这个能力我们可以看到的能力，另外一个能力的表现在他不改变。如果他常常改变呢，这不能说他是真正的有能力。而真正的有能力呢，也在乎他永不改变，或者说神是信实的，他说的话他就不改变。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品格之一，就是他的话永不改变。也因着他的话永不改变，而使他的话的能力更带着威严。诗篇119篇第89节到91节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神的话呢，是安定在天上的，不会动的，不会动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神的话的，因为他是在天上的，是安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讲了一句什么话，我不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我可能明天就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上帝的话是在天上的，是永远不变的。第九十节说，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所以上帝呢，上帝的话永不改变，也是换句话说，也是上帝是诚实的，是信实的，他说了他就要做的。然后第九十一节说，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什么叫仆役呢？仆役你要听他的命令，是上帝的仆役，就是你要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命令，听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这里面这告诉我们说，天地宇宙万有，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都在按照神的命令一直运行到今天。实际我们人呢也是如此，我们都按照神的命令运行到今天。如果神改变了，他的话不信实了，他的话改变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宇宙万有就会乱掉了。那么今天依然能够有序的来运行呢，表明神是信实的，表明神的话还没有变，也不能变。创世纪第18章的11节到第15节，我们都知道，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他的家乡乌尔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说你要生个儿子的。但是呢，亚伯拉罕呢，等啊等啊，等了很久，等了20几年，还没有生孩子。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快到100岁了，而萨拉呢也快到90岁了。他们等了20多年，这个上帝给他一个说答应他要给他一个孩子，但是一直没有成就的。那么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来见他。第18章的11节说，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就是不能生孩子了吧。12节，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因为耶和华神来到他面前说，亚伯拉罕，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孩子的。亚伯拉罕明年说，我今年99，明年100岁了。亚伯拉罕就在这里想说，哎呀，我们两个已经不能生孩子了，然后怎么能有这事呢？1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因为亚伯拉罕，神在跟亚伯拉罕说话，萨拉在旁边听，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有个孩子，萨拉就笑了，哪里有这个事儿呢？怎么可能生孩子呢？90多岁的人怎么有孩子呢？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所以萨拉也在怀疑这个事情，不可能的事情。 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同样在亚伯拉罕面前做了这样一个宣告，说神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换句话说，在耶和华眼里没有难成的事。然后说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开始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谁。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25年都过去了，那这还没有生孩子吧。但是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啊，撒拉这时候害怕了。对呀，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呢？耶和华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虽然25年还没有成就，但是25年之后，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就使撒拉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撒。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在这25年的等待的当中，一直没有孩子，一直没有孩子。撒拉就跟他说，哎呀，是不是耶和华神有别的办法给我们孩子呢？哎呀，我年纪太大了，不能生孩子，还是我有一个使女叫夏甲，她很年轻，哎，她和你结婚生个孩子，不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吗？于是撒拉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做妾。所以亚伯拉罕从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所以当神跟他说的时候，说你要有个儿子，亚伯拉罕挺懵的。亚伯拉罕说，你已经给我了，这不我这孩子在这里呢吗？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那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必须是撒拉生的。说撒拉怎么生啊？撒拉90多岁了。撒拉说就在那里笑，这怎么可能呢？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呢？所以神所应许的，无论过多长的时间，它都是有效的。因为我们人希望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上帝不是，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做他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他是一定能做成的，他应许了他就能够做成，他不会改变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面对一个一个艰难，面对那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说了，说我们在这个旷野里做什么呢？你我们这旷野要从埃及走到迦南地那个地方很远的，我们吃什么，我们用什么呢？几十万人我们怎么过呀？所以他们不相信耶和华神会将他们带入迦南地的，他们不相信的。但是耶和华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亚伯拉罕说，这片地是你的。过了多少年才给他？400年。400年过去了，以色列人说，你答应给我们那片地在哪里呀？耶和华神说，好，那我领你出来去那个迦南地。出来的时候他们又说，哎，我们怎么能够进去啊？这么远的路，几十万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在埃及那地方住得好好的，我们住了400年了，在那里多高兴啊，我们有黄瓜，有韭菜，有西瓜吃，你给我们领到旷野。所以耶和华神说，好了，你们这些人既然不信我可以带入你们进入迦南地，那你们一个也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那一代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他们全都死在旷野了。而以色列人有没有进入迦南地？进入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所应许的，虽然经过了400年，但是他们耶和华神所讲的话还是将他们带进了迦南地。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是应许给他们的。这位上帝他有充足的能力，有充足的智慧来成就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是不改变的，他不会半途而废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呢非常认识耶和华神。当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神他们走到西乃山，耶和华神在山上向亚伯拉罕来颁布律法的过程当中，因为40天之久他没有下来的，所以下边这些以色列人就说，哎呦，糟糕了，我们怎么办呢？摩西上山上不回来了，没有人带领我们走这个旷野了，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造金牛犊，对不对？他们造金牛犊，当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他们在那里跳舞的声音呢就传到了山上。耶和华神就跟摩西说，说你在这里等着我，这下边的人已经败坏了，他们开始拜偶像了，你给我时间，我瞬间把他们全部都灭掉，然后从你的后裔当中，从摩西的后裔当中兴起一支成为我的百姓。摩西就跟他说，说你不要这样，为什么呢？免得埃及人笑话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说我们的神只能把我们带出埃及，却带不了带进入不了，只能将我们带出埃及地，不能够将我们带入应许的迦南地。言外之意说，你这不是半途而废了吗？我们出来了，但是没有进去啊。后边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既然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说那片地是他的，谁过了四百年他也要把他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入迦南地。他开工就能够完工，他不会半途而废，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也有足够的智慧来成就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耶和华岂是没有能力来实现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应许呢？不会的，因为神口中的话都有充足的能力的。好，当我们讲到说神的话和万有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想到了这位主耶稣。主耶稣也是如此，当神告诉玛利亚说，哎，你要生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难道这话是2000年前才说出来的吗？不是的，前面我们讲过了，是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都在预言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位基督。只是到了2000年前那一天，借着天使告诉他来了，预备好了，现在怎么样？来了。所以是神话语或者是神应许的一个实现。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位救主来的时候呢，他的工作呢也是确定的。在以赛亚先知，就是在耶稣来到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800年，记得先知以赛亚已经应许了这位基督到来，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呢？要将以色列家，要将神百姓家里的罪担在他的肩上，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神应许给神的百姓，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你说那是应许给以色列人呢？以色列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百姓。如果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说谁是神的百姓呢？是以色列。那么我们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凡在基督里的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虽然被称为外邦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是以色列人，换句话说也是神的百姓。好了，那么这位基督来了，基督来了，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你犯罪的日子你就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好，神的话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是必然要应验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犯罪的时候，怎么样？神的那个审判就在所有的人身上。以前我们讲过，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以及他所生的一切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就都在哪里边？都在死的里边，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上帝的这个审判是确实的，是真实的，也是带着能力的。你说我怎么能够感觉能力呢？当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能力了。啊，不能不犯罪，撒谎的时候好像是不能不撒谎，你就能感觉这个能力了。神的咒诅，神的审判就在我们身上，罪的捆绑就在我们的身上，罪的势力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呢，又借着先知摩西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蛇就是引诱魔鬼，用它来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个蛇，说你要伤女，我要让你和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把你的脑袋打碎的，你呢后裔呢却只能伤女人后裔的后脚跟。所以以前我们讲过，这就是神在向人来怎么样，来预言，来开始启示他的话语，开始向人启示他已经为人预备了这样的救恩的。就好像亚伯拉罕经过了25年，终于等到了神所应许他这位以撒一样，同样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也是在2000年前，终于等到了这位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预备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他借着历史历代向人所借着他的话语所宣告出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的面前。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实现了，但是耶稣来了之后，当耶稣来了之后，他要面对的，他要把在神的咒诅说你要死的这样的咒诅当中要不要救出来，但是你要救出来就面对着神的审判，你犯罪的日子你就必定死，我们都是死的，我们都是犯罪的，那么耶稣要把我们神的儿子要把我们救出来，你如何来打破这一条神的命令呢？我们很多的人都在想说，哦，你是个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把我们拽出来就好了，但是主耶稣说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句句都是确定的，句句都是能力的，带着能力的。然后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到第19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来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的。哦，因为神的话，神的审判，神的律法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犯罪了，这个律法，神的话，神的命令就在我们的下边，这个律法审判我们是罪人，我们要灭亡，我们要死掉的。因此有些人就觉得说，好，耶稣怎么样把我们拽出来就行了吗？但是我们要拽，把我们从审判的下边拽出来，我们必须满足神的话语的要求，神的话语是不能够废掉的，因为他的话语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主耶稣说，哎，你不要想我来我会废掉这个律法，把这个律法抛在一边，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他句句都带着能力的，神的审判是带着能力的。他说我不会废掉这个律法， 我必须要成全这个律法，才能够在把律法之下神的百姓把他救出来。然后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神的咒诅之下，他的律法之下，他的咒诅之下拯救出来，并不是废掉了神的话，神的话没有废掉的，而是他成全了。怎么成全？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满足了神的律法，满足了神的话语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救我们，我们不要简简单单的把他看成说神啊，反正他是神的儿子嘛，把我们救出来就救出来，不是，他是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满足了神的命令的要求。我们没有说死，但是他替我们死了，我们没有被审判，是因为他被审判了。所以从救恩的这个方面来看呢，神的话语依然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他的能力，这个审判的能力，这个咒诅的能力，毁灭的能力，虽然没有临到你，没有临到我，却临到了谁？临到谁了呢？临到了耶稣的身上。因此我们才能够从这种毁灭的能力当中被拯救出来。他没有毁灭我们，但是这种毁灭的能力却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这救恩，这救恩不是废掉了神的话语，它是成全了神的话语。马太福音24章34节到35节，主耶稣再一次重复这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这个天和地都要废去的，但是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和前边那节经文我们联系在一起，前面这节经文说神的律法都要成全，都不能够废去的，他说后边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实际他在这里宣告什么？宣告他就是那位律法的本身，他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的，而且他是又是不改变的，他又是信实的，他的话语的每一句都是确实的，实实在在的。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我们会觉得不可能。你要想到耶和华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我们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他的话安定在天，一点一划都不能够改变的。我们难道不是从中被拯救出来的吗？我们难道不是经历了这一切吗？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了鲜血淋漓的那个耶稣了吗？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了那个被埋在坟墓里边三天之久的耶稣了吗？因此我们就知道，神的信实虽然没有落在你的身上，却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他信实的审判，落在我们身上是他信实的应许的恩典。我们不要因此而轻看了神话语的能力，尽管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能力的下边被毁灭，但是我们却尝到了这个话语能力的恩典，能力的恩典的能力啊。恩典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你我今天成为新造的人了，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八百年之前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叫以赛亚。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草也好，花也好，树木也好，甚至于这个地球，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都会凋谢的，都会过去的，但是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他说，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他称神的话为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话里边有没有审判，有，但是他终究要给我们的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我们一条得救之路，他告诉我们那条路是死路，而他指引我们一条是生路。因此以赛亚先知八百年前，在主耶稣降生800年之前，他就说要有一个好消息，你们要向以神的百姓去传扬这好消息，告诉他们这好消息，你们要极力扬声，扬声你都不要惧怕的。为什么？因为有神的能力，有神永不改变的属性作为保障，你就去传就好了，一定是好消息，而这好消息必定能够成就。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主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所宣告的，换句话说也是神亲自所讲出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那听了我的话，听了我的话是听了谁的话？是听了耶稣的话。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也就是听了神的话，又信差我来者，谁差耶稣来的呢？是神自己。然后他说，这样的人就有永生，这是神自己说的话。然后呢，他就说，这样的人就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了。这是神自己所说的话。这样的话，他的能力显在哪里呢？他的不变显在哪里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凡听从主耶稣的话又信差他来的神的人，这样的人就不至灭亡，就会反得永生，他就不被审判，他不在审判之下，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下。那个时候神话语的能力和他的信实必定显现出来。你说那好，那我就等那时候我再信吧。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等我们看见了我们才相信了，那就不叫信心了。神的话语就摆在我们面前。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7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是神说的话。凡信他儿子名的人就不被定罪，就有永生，这是神说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这句话也带着能力。它的能力体现在哪里？有一天它要实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约翰福音11章第25节到第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谁？是拉撒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主自己亲自说的， 他说凡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他还要复活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边，我们的主耶稣就像当时的人，实际也像我们今天的人，在发出这样的挑战。神的话语已经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这条永生之路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条灭亡之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已经明明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信吗？信的就有永生，不信的就灭亡。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你不信你试一试，你信你也试一试。但是当我们去尝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想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神的话语都在这里，这里边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每一句话都安定在天，每一句话有一天都要实现。这里边已经有很多都已经实现了，但是呢，大日来临之前，那神最重要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来临的事情，已经也写得清清楚楚给我们。今天神把这话语赐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死，将这条永生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他的话作为光作为灯在我们面前来照亮我们，我们要用信心去与他来调和。我们当如何去做呢？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他有能力呢？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他有一天真的会实现呢？这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对我们的挑战。当我们真的用信心与他调和，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不但带着能力，而且是安定在天存到永远，而且有一天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人生的轨迹就是不同的。我们就会按照圣经里边说指引我们的每一个路标我们去走。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我们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要实现的，因为我们相信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命令，就好像宇宙万有按照神的命令运转不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去爱神的话，因为我们常常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却不常常把这光拿出来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却不常常把这个灯摆在我们的面前。换句话说，神的话语是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但是是不是你脚前的路灯，是不是你脚前的光，这是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喜欢讲这样一句话的，神话语的能力和你信不信没有关系的。你信神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你不信神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但是你信和不信的后果是不一样的。神话语当中所讲的这一切真实的事情与你信不信也没有关系的，你信神的话语也会如此实现，你不信神的话语也会如此实现，但是信和不信在实现的那一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是相信的，但是我们是真的相信的，这才是重要的。当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那么神的能力怎么样？神话语的能力就会庇护着我们，就会保护着我们，我们就在神的能力的保护之下的，我们就不致灭亡，我们会反得永生的。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至于大卫说，我天天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什么呢？因为太宝贵了，离开他我就不能够存活，离开他我可能就跌倒了。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来爱神的话，经历神话语的能力。一方面他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我们就不去做了；另一方面他也会安慰我们，也会帮助我们， 我们也会在百般的困苦当中我们得到什么？得到帮助，好像大卫一样。大卫说，我投靠耶和华神，我就不致羞愧。什么叫投靠他呢？就是把这灯，把这个光放在我的脚前，他照我走哪里我就走哪里，这就叫投靠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神的话，要爱神的话。当你去爱神的话并且去学习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洗澡一样，越洗越干净，越洗越干净。你越读神的话你就越干净，越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越有力量，你越有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看那些罪恶你就越来越丑陋。同时呢，你也可以越爱神的话的时候，你越看到这位上帝的荣美。你若看越看到这位神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慈爱，这个恩典，哇，甜美。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爱神的话，是神的话吸引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小朋友，一个小孩子，你怎么让他喜欢一块糖呢？你最好就先给他吃一块糖，那小孩就喜欢吃糖了。我们也一样，是神先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尝到了这话语的甘甜，我们看到了这话语所发出的光辉，我们经历了这话语所显出的一切的能力和信实，哇，我们就愿意去遵行。但是我们不去学习，我们不去看，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如果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神带领我们脚步的真理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每天走这条天路，我们把这个话语移开，我们在走什么呢？不就是瞎走吗？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爱神的话语，经历神话语的能力，经历神一切在他话语当中的信实，那就是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着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来与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调和，让我们经历你话语当中的信实，也经历你话语当中的能力，就是使我们可以不犯罪，使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罪恶，使我们可以做我们本性当中所不能够做的事情。不但远离罪恶，我们也可以爱你。愿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天天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在你的能力的庇护当中，在你的怜悯当中来度过我们每一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